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真道分解》。今天呢，是我们《启示录》最后一堂的讲解了。那么今天在节目时间呢，我们要谈《启示录》的一些神学思想。那么我记得在《启示录》第一章呢，我们刚开始谈《启示录》这卷书的时候呢，约翰说了一句话，他说：“凡读这书上预言的人是有福了。”我相信在过去的学习中间，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在神眼中，我们都是一群蒙福的人，是不是？因为我们好好的来学习启示录，读这书上的话的人，预言的人都是有福的。但是我相信呢，启示录不是一个好像推背图啊，要我们花很多时间去揣测将来甚至末日可能要发生的事情的时间点点滴滴。其实启示录里面有一卷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基督再来的一个确信。我在说今天有很多的异端邪说呢，不断的标榜说基督什么时候某年某月要来，那么当然我们都懂得去分辨啊，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神的启示已经结束了。记得上一堂课我们谈到这个书上预言的呢，不可以删去，也不可以增添什么，所以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信仰的根基上呢，能够站得稳，对神的话语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启示录最后一堂课的学习，有始有终，我们一样在主面前谦卑地来祷告，仰望主。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继续带领我们在你话语上的装备学习。谢谢主带领我们这一次在启示录这个课程里，对你的话语能够逐章逐节的来分解来理解。主，我们相信你的话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引导我们，教导我们更深的进入真理。谢谢主赐福我们今天最后一堂课的学习，也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靠着主，彰显基督得胜的荣耀，仰望主，期待新天新地的来临。众仆人和教会，你们要静听。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启示录，林成牧师主讲。
好，今天呢，我们要谈的是启示录最后一堂课。除了祝福的以外，除了约翰的祝福书信的祝福文体以外，最后一句话就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约翰呢，用一个迫切的呼求啊，作为这一卷书的一个结束，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那这些信徒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些啊应许啊，这些信徒可以胜过撒旦，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坚守自己所见证的道，第二个是因着羔羊的血。那这些原因呢，在十二章的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十二章十一节经文是这样说的：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信徒呢，宁可殉道，也不肯拜龙和兽。那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的龙和兽呢，都是撒旦的一个特征。所以换句话说啊，这些信徒得胜是在于持守信仰到底，持守信仰到底。那以上所说的呢，就是关于神国实现的一个教导。那弟兄姐妹， 在听的过程中呢，可能觉得有一些的要点不太明白，因为呢，这涉及到一些神学的思想方面。但简单来说呢，我们可以从启示录里啊，看到这个神和基督的王权，神赐给我们与他一同作王这样的一个权柄，又应许与我们同住直到永远。那这就让我想到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呢，对彼得这些跟从他的人呢一个应许。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十九章的二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么这也是说到将来一个末世，一个预言，谈到了这个神的国度来临的时候，那与主一同掌权，与主一同作王，直到永远。好，那么启示录神学的第二个思想呢，就是神的审判。神的审判这卷书呢，对邪恶苦难的问题呢，做出了一个剖析和处理。为什么会有苦难呢？那首先我们可以从启示录里面呢，来剖析一下苦难的四大原因。第一个就是因为撒旦直接逼害神的子民呢，在启示录十二章对这方面的叙述呢是非常详细的。七头十脚的大红龙因为被天使摔在地上，所以逼迫怀了孕的妇人，并且虎视眈眈的要吞吃妇人所生的孩子。在启示录里面呢，龙可以说是一个撒旦的代表，妇人呢则是象征了属神的子民。在这场逼迫中，妇人被神保护，她在旷野被养活了三年半。那第二个原因是撒旦呢借着海兽和地兽啊逼害神的子民。启示录十三章里呢就记载了两个兽在地上的一种任意妄为啊。七头十脚的海兽从龙那里得到了能力和权柄，它有医治的能力，能够医好其中受了重伤的一个头，因此吸引了很多人跟从它。在十三章第八节啊，这里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所以换句话说，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海兽呢是扮演着敌基督的一个角色。那另一个就是地兽，这个兽呢有行大骑士的能力啊，换句话说是透过施行骑士迷惑地上的人，引诱人去拜兽，它所代表的是假先知的形象。那么第三个苦难出现的原因呢，是神容许苦难临到世上。那这一点呢，可以从七印的灾难中呢看出来。有权揭开七印的是谁？是基督。而在整个灾难的审判中呢，神保守了所有的信徒。这些灾难并没有临到信徒的身上，只是临到悖逆神、不信神的人身上。那另外呢，在二章一到十节这段经文呢记载啊，撒旦受捆绑在无底坑一千年后，神又暂时释放他，容让他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但是呢，到了最后，神却把撒旦、兽和假先知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受永远的痛苦。那从这些经文来看呢，如果苦难呢没有神的应许，是不可能临到世上的。在每一样的苦难当中，神的手都保护属他的子民免受灾害。那第四个发生在苦难的原因呢，是因为神降灾在不信的人身上。那这个很容易在七印、七号和七晚的灾难中看出来。这些人最后呢将被扔到火湖里受永火的刑罚。那刚才我们讲过，关于神的审判这个神学思想呢，是有两方面的。刚才讲的原因是，现在呢，让我们来看看处理罪恶的问题。那这一点呢，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说。第一，是使撒旦永远受刑。 使撒旦永远受刑，第二是使兽和假先知永远受刑，第三呢是使不信的和永远受刑，使这些不信的永远受刑。好，这三方面我再重复一次，就是使撒旦永远受刑，第二呢就是使兽和假先知永远受刑，第三呢是使不信的永远受刑。好，最后我们看启示录神学思想的第三方面呢，就谈到了神的救赎。那你注意，其实不只是整个启示录啊，整卷圣经里面的一个中心思想，或者说一个神学的一个主题，就是在谈基督的救赎。所有的神学呢，都不能够脱离十架救赎的一个真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启示录同样在这个神学主题里面呢，有一个很清楚，就是神的救赎。在启示录里面呢，我们看见很多所谓惊心动魄的灾难还有审判，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啊，这个审判呢，不是神最终的一个目的，审判呢可以说是完成救赎的一个途径。换句话说，在审判达到一个最厉害最高峰的时候呢，神仍然盼望人能够悔改。那换句话说，这可能是人最后的时刻。为什么呢？啊，如果不悔改，应着景象顽梗不肯悔改，那么最终就会被扔到硫磺的火湖里。啊，这是神的救赎中间的一个提醒。那同时呢，当我们看到创世纪和启示录啊，就知道人类的历史啊，在乐园里开始，也是在乐园里结束。人的历史在乐园里开始，也在乐园里结束。创世纪呢，是描写神创造亚当夏娃以后，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里面，同时呢，在那里他们与神同行，同时呢，与神谈话，有亲密的交通。但是在启示录呢，则是描写了万民面对面的来敬拜他。那创世纪描写的是一个住着恶蛇的园子，启示录描写的是一个没有罪恶的完美新城。那伊甸园呢，被罪恶所破坏，但是乐园却重新被建造创造，成为新耶路撒冷。那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那在这里呢，我们停一下，你看，虽然在创世纪里面呢，撒旦魔鬼的诡计似乎啊，好像破坏了神造人一个最完美的计划。亚当夏娃因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被赶出伊甸园。但是我们看见整本旧约里面呢，一直在启示一个神救赎的计划，而到了启示录里面，这个神救赎最终的一个成就。所以这个罪恶的新城，没有罪恶的新城，这个伊甸园被罪恶破坏，乐园重新被创造，成为新耶路撒冷，这样一个对比呢，就说明一个神救赎计划的成功。所以换句话说，包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救赎的工作，撒旦也是千方百计的想要拦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赎的工作，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他说上帝所交托他救赎的工作已经成就了。同样，这个救赎的工作一直延伸到今天，到启示录这个时代，在末后的时代，我们仍然享受这个救恩。所以使徒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他过去曾救我们，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这个救赎不只是过去现在，更是一个将来完整的救赎。所以启示录这卷书呢，可以说是充满了希望的书卷，它告诉我们，今天无论在地上发生什么事，神仍然在掌权，他也应许邪恶不会持久。他告诉我们，有极奇妙的赏赐正在等待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而且呢，愿意让他做我们生命之主的人。那这些是神的恩典应许，但是我再说，神所有丰富的恩典呢，都是客观存在，是需要我们主观去支取的。 那盼望呢，我们透过启示录的研读，我们也一样有一颗专心等候主再来的心智。那今天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困境，什么样的逼迫，甚至这些异端邪说的搅扰，我们仍然可以坚守主道，为神做美好的见证。那最后呢，我们用启示录22:20-21呢来作为一个结束啊。圣经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我们心中最真实迫切的祷告。好，我们启示录信息呢，我们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盼望透过这一次的学习，弟兄姐妹真的带给我们对启示录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如何让圣灵感动自己得救？听众提问：哥林多前书12:3说，人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能认耶稣是主。请问这是不是说一个人蒙恩得救是圣灵感动的结果？以弗所书2:8-9又说，一个人蒙恩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那请问怎样才能得到圣灵的感动，以至于重生得救呢？一个蒙召的人是凭着自己就可以完全的相信接受救主吗？有牧者说，一个蒙召的人是得救以后对福音有反应才认罪悔改，而不是对福音反应以后得救。这跟其他人说自己要凭信心接受救主就能得救是完全相反的。
陈安老师解答。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陈安。福音派的学者认为，人是因信称义的，这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
罗马书5:1，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加拉太书3:11，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
以弗所书2:8-9也清楚讲明，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靠自己和个人的行为。
以弗所书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改革宗学者，例如唐崇荣牧师认为事先重生然后才悔改。唐牧师说，很多人把自己当作是得救的动因，以为是因为自己悔改认罪就打动神的心，使神把恩典给自己，赦免自己的罪。然而唐牧师认为，人是听了道，基督在人的心里成形，人就领受新的生命，人领受新的生命之后就会悔改。他又用怀胎生产的比喻说，婴儿在出生之后才会哭。同样的，圣灵主动用有关基督耶稣的道理在你的心中开始了做工的时候，重生的步骤就开始，直到有一天圣灵把你生下来，让你知道我今天重生得救了。人重生之后才会悔改，悔改是重生的结果，而不是重生的条件与原因。唐牧师又说，悔改和后悔犯罪是两回事。他认为悔改是按照着神圣洁的感情痛悔自己犯过的罪，这是神工作的果效，是受圣洁的神所感化，让人发现自己违背神的圣洁，因而痛悔。至于后悔犯罪，则是罪人可以自发的。他说，一个罪人在法官面前大哭，这不是悔改，他不是恨恶罪恶，只是后悔他做坏事，害怕刑罚而已。他仍是以自私的心态为出发点，所以悔改绝对不可能由一个仍未重生得救的生命自己产生出来的，悔改一定是从神圣化的生命产生的。一个已经得救的人，在整个信仰人生里面，仍是要时刻接受圣灵的提醒，不断悔改求主赦免的。套用奥古斯丁的说话，我求你，你就把恩典赐给我，感谢神，但若不是你的恩，我怎能这样求呢？当人能够向神求恩典的时候，这其实是显示神的恩已经临到他了，所以是神先把恩放入人的心中，在人的心里面运行，以真理感化人，改造人，圣化人的感情，才使人向神祈求。这种祈求是恩典产生的果效。人能够求告神是因为信他，能够信他是因为能听到，能够听到是因为有人传道，有人传道是因为神差遣人出去传道。整套思想是以神的恩典为起点的，接着一连串的行动达到最后的果效。至于福音派的学者就指出，人首先听过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理解主耶稣的死和复活的意义，心里感到灵里干渴，渴慕救恩，认定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救主，并求主赐下信心，为了得到救恩，也就是永生，恳切地用信心求，然后神应允我们对救恩的恳求，赐下圣灵，然后我们知道自己有了永生，能进天国，心里相信就口里承认。圣经说，
罗马书10章13节，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到底是重生之后才能悔改，或者是悔改的人才能重生呢？从现上看，悔改的人就得生命，而从神的主权来看，一个人能够真正悔改，是因为他受圣灵的感动，痛恨罪恶。所以改革宗认为，福音派是从果效理解圣经，而改革宗是补充得救原因的过程。无论如何，我认为一个人得救一定是先由圣灵感动人，让人知罪，发觉自己需要救恩，然后凭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的。
哥林多前书12:3，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我们绝对不是靠自己悔改认罪而得着神的赦免，悔改绝对不是得救的条件或者原因。在救恩的过程中，神在工作，但人也有责任去取舍的。神没有将人造成机械人，他给人自由意志，可以选择，就是接受或者拒绝圣灵的感动。如果人拒绝圣灵，就得不着救恩。但神也让人在一生中不断有机会去接受救恩，所以其实圣灵一直在感动你。如果你尚未接受救恩的话，你只需要接受圣灵的感动，相信主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个人救主，为你赎罪，就可以得救了。
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示录22:20下。
好，收听完今天的启示录呢，弟兄姐妹，我们都会放在网上，弟兄姐妹你可以继续的下载来收听。谢谢主，让我们这一次继续能够在真道分解启示录里面一起学习。我们都在主的面前等候荣耀的救主，有一天他要为我们再来。我们也向约翰的祷告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好，今天启示录的讲解呢，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谢谢你的收听，再会。
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网站地址2.729ly.net 2.729ly.net。
在哪里？